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晤，教宗接见秘鲁及乌克兰总统。教宗梁十四世在就职弥撒结束之际，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敦促为冲突地区团结一心，采取外交行动。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撰文，阐述教宗梁十四世就职弥撒的讲道重点及与世俗不同以及风格。圣座新闻室宣布，教宗梁十四世5月19日上午与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了会晤。万斯副总统于前一天18日代表美国参加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教宗就职弥撒。万斯副总统与教宗举行会晤后，会见了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融洽会谈中，万斯副总统与加拉格尔总主教对圣座与美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再次表示满意。此外，他们也谈论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一些对教会生活和宗教自由格外重要的议题。最后，双方就有关国际现况的一些议题交换了意见，期望在冲突地区能遵守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法，相关各方能通过谈判找出解决之道。教宗梁十四世在开始伯多禄墓址当天举行了两次接见活动。首先，教宗会见了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女士。后者在 X 平台上写道，他将秘鲁人民的亲切关怀带给了教宗。博鲁阿尔特总统也提到罗马的新主教多年来在秘鲁致力服传使命，并为这个国家最有需要的人服务。教宗梁十四世后来也接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夫人。泽连斯基总统也通过媒体平台感谢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中的讲话，特别是需要公正的和平，因为每个国家都理当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对于教宗蒙召在希望中推动的使命，泽连斯基总统表达了祝愿，并期许为所有人实现公正和平及体面生活的祈祷能够得到聆听。
nella gioia della fede e della comunione, non possiamo dimenticare i fratelli e le sorelle che soffrono a causa delle guerre.
在信仰与共荣的喜悦中，我们不可忘记饱受战争之苦的弟兄姐妹。教宗两十四世五月十八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为开启宗座牧职而主持感恩圣祭，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时如此敦促众人。教宗首先念及加沙地带的悲惨处境，他说幸存的孩童、家庭和老人现在饥肠辘辘。接着教宗提到缅甸，那里新的敌视情况导致无辜的青年丧失生命，然后教宗为饱受磨难的乌克兰呼求和平，期待终将进行谈判以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
Durante la messa ho sentito forte la presenza spirituale di Papa Francesco che dal cielo ci accompagna.
当天约有二十万人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贝尼尼柱廊、和解大道及周边地区。梁十四世表示，在就职弥撒中，他强烈感受到教宗方几个的精神临在，他在天上陪伴着我们。话音一落，现场掌声雷动。普雷沃斯特教宗感谢罗马居民和世界许多地方的信友们前来参加这台感恩祭，他也感谢在场的150多个官方代表团、基督信仰其他教会和团体代表，以及犹太教、穆斯林、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等宗教的代表们出席典礼。此外，世界各地天主教善会的数万名成员这几天来到罗马参加属于他们的喜年活动，他们身穿各自团体的传统服饰参加教宗的就职感恩祭。教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说我向你们表达感谢，因为你们使得民间敬礼的伟大遗产保持活力。教宗也提到17日下午在法国上贝里荣列真福品的加弥路科斯塔神父，他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区司铎，教宗赞扬他是伟大牧灵之爱的见证人。
Perciò mentre affidiamo a Maria il servizio del Vescovo di Roma, pastore della Chiesa Universale, dalla barca di Pietro, guardiamo a lei, stella del mare, madre del buon consiglio, come segno di speranza. Imploriamo dalla sua intercessione il dono della pace, il sostegno e il conforto per chi soffre, la grazia per tutti noi di essere testimoni del Signore risorto.
最后，教宗将自己的宗座牧职托付于圣母玛利亚，他说让我们从伯多禄的船上仰望他，海洋之星，善导圣母这个希望的记号，我们恳请他转求和平之恩，为受苦者祈求支持与慰藉，为我们所有人求得为复活主做见证的恩宠。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八日在弥撒讲道中开启他的宗座牧职，在讲道里勾勒出他的牧灵计划。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 从这篇讲道中提出两大重点，分别是与世俗不同以及风格。托尔涅利指出，要与世俗不同，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战争、仇恨、暴力、分裂，而博多禄继承人以谦逊的话语来宣讲爱、团结、怜悯和友爱的福音，让人知道天主愿意我们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要与世俗不同，意味着要为爱、对话和理解做出见证，消除从人心萌生的仇恨和战争。谈到风格，托尔涅利表示，梁十四世重申，博多禄宗座牧职是做天主的众仆之仆，也就是爱的服务，以及为弟兄姐妹奉献生命。这绝非打压他人、宗教宣传或玩弄权势，却始终且只是效法耶稣。因此，博多禄继承人必须牧放羊群，同时绝不能陷入诱惑，把自己当成托付于己的人类的主人。相反的，他必须爱得更多，为弟兄姐妹的信仰服务，与他们携手同行。为此，普雷沃斯特教宗邀请我们宣讲爱的福音，不将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可觉得自己高于世界。教会是由蒙宽恕的罪人所组成的子民，永远需要慈悲。教宗鼓励众人向所有人呈现天主的爱，在世界的面团里成为一小块团结、共荣和友爱的酵母，从而注视远方，设法满足今天的疑问、不安和挑战。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使用应当始终为人类服务，促进友爱，维持批判性思考和分辨力。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卡恰总主教数日前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人工智能的特别会议上表达了这项期许。卡恰总主教表示，关于人工智能的健全政策，需要把科技创新放置在范围更广大的谋求公益的计划中。这位圣座代表重申，国际社会有责任对人工智能各种形式的使用进行规范。这项使命的基础必须是一些也能引导治理架构的共同伦理准则。卡恰总主教列举了几个治理架构，例如有关人工智能的全球对话，以及独立的国际科学小组。在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与规范方面，一个有关各方都视之为伦理基础的具体榜样，是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罗马倡议。它勾勒出一系列基本的伦理准则，如透明度、包容性、责任感、不偏私、可靠性和隐私。多个政府、国际组织、其他机构和私人企业的代表签署了这份倡议。卡恰总主教最后总结道，此倡议旨在促进负责任且符合伦理的运用科学、科技和创新，如同未来契约所约定的那样，全球数字契约是后者的附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厌倦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厌倦是什么，然后探讨引发厌倦的原因。相信很多人都可有类似下列例子的经验。在一个教会的团体内，有一对夫妇成员，在团体分享时段，他们两人从不理会别的成员也应该有分享机会。他们两人不断地重复他们的沉闷平淡的发言，其他的成员又感到不好意思请他们停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成员都感到厌倦但无奈，且后来有成员鼓起勇气提醒聚会要结束的时间到了。熟德觉得需要轻松一下身心，他选择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大堂，他在没有细意挑选之下，随意购买了一场电影的进场票。熟德原以为可以享受轻松一下，怎样也没想到片子的剧情非常沉闷且空洞。不到一会儿，熟德在电影播放中睡着了。老师在课堂中很努力详细地授课，可是他的平稳缓慢且不变的声音好像在催眠似的，毫不吸引学生。所有的学生开始闭目养神，有的偷偷地看那摆放在课本上的连环画，却装作留心细听的样子，有的抬头看天花板或左顾右盼。丽萍近日发现她的男朋友在约会见面时，他似乎比平常更专注于手机。他们见面时不再感到兴奋了，他们且开始为一些小事争吵，并避免谈论未来。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不想尝试新事物。五岁的小世林因为感冒了，不能到幼儿园上课，要留在家中。前几天因发烧要留在床上休息，他的发烧渐渐减退了，但父母却愿意他多停课几天留在屋内。渐渐的，小世林会很不听母亲的话，给他平日他喜爱的玩具他不要，让他画他喜爱的图画，他一下子就把颜色画笔丢掉且闹情绪。因为他被禁止离开房间到屋外进行他想或喜欢的活动。这些生活中具体例子指出，很多人都会经验的一种普遍的体验，被心理学称为厌倦的情绪或感受，就是人对正在进行的活动或周围的环境不感兴趣的情况或反应。那么厌倦是什么呢？厌倦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中情况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普遍人人都会有或经验的情绪，如同快乐或愤怒的情绪一样。但厌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琐碎而无关紧要的情绪，但最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它会对我们的幸福感、生产力甚至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厌倦是一种主观经验，其特征是对人、对事、环境等感到一切都无法引起兴趣，一切都是沉闷、缺乏兴趣、刺激或挑战，并可以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焦躁不安、 冷漠和不感兴趣等反应。厌倦感可以发生在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环境中，包括工作、学校、人际关系，甚至在休闲时间或活动内。那么，是什么原因可以引起厌倦情绪？
接下来，我们谈谈引发厌倦情绪的原因。现在，我们先举两个例子。美琪未完成他修读的一门功课的论文，从指导教授收到一张长达50多本书的参考书的清单。美琪预算把所有的参考书都看一遍。阅读开始时，美琪真的很用功，很自律。他停止参加他原来常参与的社交活动，从早到晚都在埋头阅读，连餐饮也从简了。美琪如此的闭关方式阅读，起初是可以100%的做到，每天都是机械式的开始阅读。随着时间的过去，有一天，美琪突然感到胸口憋闷，想吐，眼睛视物不清，一阵一阵的头晕，他受不了了，那一种怪怪的感觉，怎么也不能阅读下去了。他把书丢在了一边，换上了外出的衣服，跑到他喜爱的咖啡屋，去找他的朋友圈。那一天，他只是跟朋友们聊天开玩笑，进行他喜爱的活动。接下来的几天，美琪无法如同他预定的计划那样阅读那一大堆的参考书。每当他拿起书本时，那种使他感到奇怪的感觉就会出现，使他不想再阅读了。后来他寻找那种奇怪的感觉是什么，后来意识到那奇怪的感觉是一种心理学所称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厌倦。再举一个例子，俊贤为了生计在一家工厂工作，他的工作看似简单，就是坐在一条生产线旁，不断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完成生产线上制作的过程。生产线的运行速度大概在1分钟内，要求俊贤要把一个零件分别重复5次相同的插入制成品内的动作。刚开始这份工作时，俊贤觉得工作要求不多，而且很轻松。可是，在长时间不断的重复同一的动作情况下，加上他工作的位置也没有别的员工在旁边，他干了几个月之后，感到身体与精神都感到承受不了。虽然工资不错，他还是决定离开这份使他感到厌倦的工作和环境。以上的两个例子可以帮助了解厌倦情绪是什么。厌倦被引发，可能是由于缺乏外在的刺激，或缺乏动力或目标感等内在的因素造成的。这负面的情绪可能源自于常规任务、重复活动或缺乏新鲜感，导致时间拖延或陷入单调的乏味的日常生活。此外，也有心理学研究提出，厌倦情绪也可能源自于未满足的期望或愿望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差异的理论。我们看，虽然例子中的当事人美琪对于阅读书籍，或是俊贤对工厂的工作都是有目标的，但是美琪从早到晚固定的阅读同类的参考书，俊贤在工作上进行常规的任务和重复活动，当不断的重复没有变化行动的延长，加上缺乏新鲜感、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会导致他们在内心引发厌倦的情绪，感觉到需要改变，寻找外在的刺激、新鲜事物和环境。总而言之， 厌倦情绪使个人在其周围环境感到枯燥、乏味、缺乏刺激的状态的一种主观性的感觉，是一种普遍很多人都会经验的负面情绪。虽然这负面情绪似乎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却是一种使我们感到生活不快乐、不起劲儿，好像欠缺了生活动力、指标和意义的困扰。因此要把它转化为积极的成长新契机是必须的。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厌倦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厌倦是什么，然后探讨了厌倦的真相。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厌倦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